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解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保罗做的个人的见证，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从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一节，让我们一同来专注地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耶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我自己是个罪犯罪的人。我因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儿。这段是保罗从他继续他的个人的见证，到他开始要进入到他的神学的辩论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保罗说这段话是从他前面跟这个彼得当面责备彼得的这个事件流露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不同的人去读这段圣经，可能会觉得十五节往后可能是他对彼得说的话，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是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话，所以不同的理解。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呈现给加拉太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说我们作为犹太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那信耶稣，信耶稣这个三个字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谈，对吧？信耶稣，信耶稣，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但是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当你说，有人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我是，但是说你信耶稣吗？你说我信。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在表达什么？那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对加拉太人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信耶稣，他在表达什么？和我们今天所表达的是不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来思考保罗的这个简单的表达。他说我信耶稣，这个最基本但是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来一同的来看这一段圣经。首先保罗在这里面他说到，信耶稣意味着我们需要去知道一些事情。这段当保罗从这个安提阿的继续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从第十五节开始转入到他的神学辩论。他首先说我们这些生来做犹太人的，他在这里强调了，用了一个强调的代词。他的意思是说，好了好了，加拉太人，我们先不谈你们，因为你们是外邦人。好，我们先谈我们是犹太人。那我们这些犹太人，他说不是外邦的罪人，第十五节这里面他称外邦人是罪人，这个说法似乎显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的 Brad 牧师是犹太人，所以他可以说这个话，你们这些外邦人的罪人。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面要 用这样一个刺耳的表达方式，为什么他说外邦人是罪人？那今天有一种观点叫做保罗新观，不知道你们可能有人熟悉这个神学上的一些的发展。那保罗新观说，保罗在这里面说外邦人是罪人，是因为这里面的罪指的是没有遵行礼仪律，也就是说没有遵行摩西律法里面的割礼啊，这些饮食律啊，你们吃的东西不洁净啊，所以你们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把保罗的所有的他的表述都汇集起来，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保罗所说的意思。罪对于保罗来说，不仅仅是那些没有遵行礼仪律所产生的礼仪上的不洁净。保罗他没有真的认为只有外邦人才是罪人，然后犹太人不是罪人。实际上他在罗马书前面一到三章说得很明显，他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不是在说好吧，我们犹太人是义人，我们不是罪人，你们才是罪人。他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外邦人是罪人呢？那你需要记得，保罗在这里面他在辩论，他在和谁辩论？他在和从这些来到加拉太的这些假教师们辩论。那这些假教师们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们必须行割礼，对不对？如果你们不行割礼，你们还在罪中。所以说外邦人是罪人的人不是保罗，而是这些假教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用的一种辩论的方法叫做让步法 concession， 我让你一步，好吧？你们这些假教师说不行割礼就还是罪人，好，我先让你一步，你说他们是罪人，那我们不谈他们，外邦人是罪人，好，我们先把他们放在一边，我们先谈谈犹太人，先谈谈这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你们是怎么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你看到了吗？所以保罗说这句话不代表他真的认为只有外邦人是罪人，所以保罗新观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保罗在这里面让步说，假设你们这些假教师你们是对的，只有外邦人是罪人，那我们先来看看犹太的这些义人是怎么称义的，犹太人是怎么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请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任何一个犹太人是靠自己因着行摩西律法而称义的例子，请给我举出来一个。你就查遍了整本旧约圣经，你查不到一个人。那犹太人可能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犹太传统里面，你会说亚伯拉罕呢？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非常强调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但是犹太的传统，解经的传统，他们把亚伯拉罕当作是一个遵行上帝律法的一个完美的例子。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他撒谎，对吧？他欺骗，他拜偶像，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遵行上帝律法的例子。那这个不谈，我们先回到加拉太书，专注的来看这一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找不到任何一个犹太人是因行律法而称义的。他说甚至连我们都是犹太人，都知道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而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原因。我们受了割礼，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要这些外邦人受着割礼呢？好像他们能够因为受割礼而被称义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你仔细的看保罗在这里面说第十六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对基督教的信仰，信耶稣的这个信心不是非理性的，不是说你把你的头脑关起来，好吧，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往前一跳就好了， 不是的，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你必须拥有知识，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而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知识，并不只是单纯的说我们信上帝存在，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这些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是必要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些，你才能够说自己是信耶稣。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的信心的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他说我们必须相信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第十六节，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你只是知道说上帝存在，只是说哦耶稣存在，这不足以使你的信耶稣和保罗的信耶稣是一样的。你必须还要知道，你在上帝面前被接纳，不是靠你自己做的有多好，不是靠你自己有多努力，不是靠你遵行律法遵行的有多完美，因为你做不到。犹太人做不到，加拉太人做不到，美国人做不到，中国人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我们称义是唯独因着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完美的，世界上唯一一个完美的遵行上帝律法的人。只有他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所以你对他的信靠是你完全的把你自己的心倚靠在他身上。你说我不是义的，但是他是义的，他替我满足了律法的一点一划。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不倚靠我自己的义，我倚靠的是他的义。而当我倚靠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义算作是我的。看到吗？这就叫做称义的概念，这就叫做归算的概念。本来是他的，但是现在被算作是我的。那保罗在这句话里面，第十六节这句话里面，他把两样事情做了对比，那就是行律法和信耶稣。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的行律法不仅仅是行礼仪律，而是行整个律法，包括道德律。所以实际上保罗新观不是什么新的观念，这其实是中世纪晚期罗马天主教的观点。那加尔文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教皇派宣称行律法指的是礼仪律。看到了吗？保罗新观没有在说什么新的东西，他只不过是把十六世纪十五世纪晚期的这些旧账翻出来了。加尔文说教皇派他们认为这里面没有提到道德律，但是加尔文说这整个语境很清晰地证明道德律也包含在这段话里。那路德，我很喜欢路德，路德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话不像加尔文这么淡定，对吧？这么稳稳的，加尔文是很有逻辑性的。你听路德怎么说，路德说你以为礼仪律叫 你只有礼仪律叫你们死吗？你们相信的是对的，但是告诉你们道德律照样叫你们死。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的律法包括礼仪律也包括道德律，这两者都无法使你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所以行律法这个字这个词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自身的义。所以问题是，保罗在里面说的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义，还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义？你要依靠你自己对律法的遵行，还是你要依靠耶稣基督对律法的遵行？这两者你只能选择一个。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你加入教会，你来到会众的面前，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你在说什么？你在说，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完全丢弃、抛弃、舍弃我自己的义，而单单的只依靠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是信耶稣，保罗的信耶稣所说的事情。所以信耶稣意味着我们需要去知道， 而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事情非常的具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被上帝接纳，不靠我们自身的任何的事情，而单单的需要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保罗所说的信耶稣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寻求。这个词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在第十七节，如果你有英文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endeavor， 中文把它翻译成求，对吧？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英文是说 in our endeavor to be justified in Christ。这里面这个词 endeavor， 英文翻译的很好，它表达了一种努力的、很奋力的、很吃力的、用尽力气的去前面有很大的阻碍，但是你奋力的去冲破这个阻碍，然后去得到。所以中文翻译用求这个字，但是你需要知道这个字包含了这种非常努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在说，信耶稣意味着你要需要去努力。你单单知道人称义是怎么称义的还不够，你还需要去努力。我们努力的寻求在基督里称义。这个求字很关键，这个求字刚才我提到了，是说你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战胜困难，去穷追不舍。那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的努力去遵行律法，然后赚得了一个义来称义，这显然跟保罗的总论点是矛盾的。但是保罗竟然说你信耶稣要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费力，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一同来看十七节，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你能够听明白保罗这里在说什么吗？保罗是在说，他说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靠着自己行律法被上帝称义，而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义。那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原来那些不洁净的已经被洁净了，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用摩西律法来审判我，说我是罪人，那你就是在说耶稣叫我犯罪了。因为耶稣已经洁净了这一切，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你现在还说我是罪人，难道耶稣的宝血是我犯罪吗？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这个辩论的逻辑了吗？有没有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理解？有的时候保罗说当然不是，基督没有使我犯罪，所以你按摩西律法来审判我是不合理的，因为耶稣不会使我犯罪，所以你不可以用摩西律法来审判我。耶稣已经为我留了宝血，所以我现在可以不受割礼，我现在可以吃猪肉，我现在可以吃上帝赐给我任何的食物，因为我已经是义人了。饮食不能使我称义，割礼不能使我称义，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使我称义。所以接下来他在第十八节说，我素来所拆毁的，如果现在又重新建造，这不就证明我自己曾经是犯罪的人吗？看到这两节是连在一起的，他是在说我已经拆毁，他拆毁的是什么？他拆毁的是他以前按照摩西律法所赚得的义。他说我现在已经拆毁了这个行律法的义，因为我以前是个法利赛人，我非常的恪守摩西律法的一点一划，但是我也没有因此而称义，所以我现在没有在守这些律法了。我现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我现在吃猪肉，我现在吃龙虾，对吧？但是我现在称义了，因为我是因着耶稣基督称义的，所以我不需要再去守这些律法了。因此我把我过去一切的义都拆毁了，看到吗？这是他所拆毁的东西，我把我一切的义都丢弃了，我只拥有耶稣基督的义。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回去遵守摩西律法，我再回去，我因为 看到雅各那里的人来了，我再回去遵守摩西律法，我是在说什么？我是在证明我过去所做的都是犯罪。我是在证明我寻求在耶稣基督里的义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你看到什么是去努力追求，努力的费力的去追求在耶稣基督里称义了吗？这种努力指的是努力的单单依靠自己的，努力的单单的依靠基督的义，而努力的舍弃自己的义，去拆毁一切对自己的信靠。我的善行，我的服事，我的属灵经历，我的敬虔，我的知识，神学知识，这一切我都不能够依靠，这一切我都要拆毁，这一切我都不能够使我在上帝面前称义。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去行善，这也不是说你现在不应该去遵行律法，而是说你的心不能够依靠对律法的遵行。你必须去努力这样做，不是说你要去努力达到对律法的要求，而是说你要努力拆毁自己的自义，自己的自义。就是你要问自己，你在上帝面前你在依靠什么？你在人的面前你在以什么东西夸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的方法。在人面前你以什么夸口？你以你的事业的成功夸口吗？你以你的学术的知识夸口吗？你以你的拥有的财富夸口吗？但保罗说，我夸口只是主，指着主夸口，他是我唯一夸口的东西，因为我单单的依靠他。所以信耶稣意味着你要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信耶稣也意味着你要努力的去寻求耶稣基督的义。这意味着你要把你的目光从自身的身上挪开，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向外看，看向耶稣基督，把你自己倚靠在他身上。因为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说，你要非常的努力用力去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倾向是倾向于自义，我们内心总是倾向于倚靠自己，我们都倾向于建造一个巴别塔，认为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努力通到上帝面前。但是只有上帝从天而降摧毁我们的巴别塔的时候，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他要来把我们杀死，并且借着耶稣基督和他一同复活。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信耶稣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去死。保罗接下来在第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好叫我可以向神而活。保罗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一句话颠覆了整个全人类的理性。我们天然的理性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向神而活，你就要遵行律法，因为律法说如此行你就必因此活着。你想在神面前活着吗？完美的遵行律法。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如果你想要向神活着，你就必须向律法死。向律法死是什么意思？向律法死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对你没有任何的权柄了，因为对于律法来说你是一个死人。律法不会对一个死人有任何的要求，对吧？你到法庭，如果这个犯人已经死了，律法怎么样？律法就松口了，我不必再惩罚他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死了。那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其实就是他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如果你还活着，你犯罪的话，律法当然要过来管你，但如果你已经死了，律法就没有办法管你了。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莎士比亚的一个爱情悲剧，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大概知道朱丽叶和罗密欧相爱了，对吧？但是朱丽叶当时许配给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按照法律的要求，朱丽叶必须要嫁给另外一个她不爱的人。所以朱丽叶怎么办？朱丽叶就要服毒，假装自杀，对不对？如果我死了的话，法律对我来说就没有办法约束我了。对于法律来说，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她服了毒，假装自杀，摆脱原来的这个律法的捆绑，这个婚约的法律的捆绑。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亚当里，我们受造都被捆绑在律法之下，我们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保罗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对于律法来说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我们就被释放了，可以嫁给我们心爱的另外一位。但是问题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向律法死？我们怎么样向律法死？朱丽叶可以喝一个毒药，然后就死了，假装死了。那我们怎么向律法死？保罗告诉我们，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借着律法，我是因着律法向律法死。所以向律法死的工具是律法本身。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保罗在第二十节说，解释了一下我们怎么样因着律法向律法死。他在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他跟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是一样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的。所以你看到了这两边平行对比起来，你看到了因着律法而向律法死，就等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向律法死，就等于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什么意思？因着律法，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都被定罪了，所以上帝对律法的惩罚是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死，按照律法，因着律法，借着律法。但是基督在身体上代替了我们承受这个死的惩罚，他承担了我们的死，他为我们而死。因此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我的死。所以律法不再向我要求什么了，因为我的惩罚已经执行过了，已经在执行在基督的身上，没有执行在我的身上。因此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于律法来说我已经死了。你看到了吗？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对于律法来说。不过那个真正死去的人不是我，而是基督。基督为我而死，律法不会再让我死，律法不会再惩罚我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就是双重惩罚，一个罪惩罚了两遍，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死里，我已经死过了，从此我就拥有了永生。所以这个逻辑你们有没有明白？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律法对我的要求，我必须要死，但是基督替我死了。所以因着律法，借着耶稣基督，我与他同定十字架，对于律法来说，我也被定了十字架，我也死了。所以这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被路德用一句话囊括进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路德。路德，路德说了这样一句话。路德说：“你们听好了。”路德说，基督就是我的死。 Christ is my death. 基督是我的死。这句话的神学太深奥了。这句话所说的就是我刚才之前所说的这一切都囊括进来了。基督就是我的死亡。所以路德说，死亡啊，他直接对死亡说话。他说，死亡啊， 你对我没有任何的威胁了，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死亡能够杀死你，这个死亡要比那个被杀死的死亡更有能力。对于路德来说，基督的死是那个更有能力的死，能够战胜我们的死亡。他说，基督是我的律法，基督是我的罪，是我的死亡，他已经战胜了那个律法，那个罪，那个死亡。这样实际上他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自由、义和拯救。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最终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的故事不是悲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为了他心爱的新娘而死，释放他脱离律法、罪和死亡，并且带入到那个属天的婚宴当中，与他同住直到永远。这是我们要谈的最后一点，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去活。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了，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知道，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去努力的追求，信耶稣意味着我们去死。保罗最后说，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去活，为神而活。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个短语往往被我们用来指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律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为神而活的意思。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的为神而活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所说的意思是，当你向律法死的时候，你就向神而活了。这是说，当你一切的罪都已经被公正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罪刑罚之后，律法的公义就已经被满足了，你就能够脱离他的咒诅，因此你就可以自由的去爱上帝和你的邻舍了。你的善行，你对上帝的爱和你对邻舍的爱，不再是在律法的那个重沉重的轭下，律法说你必须去爱上帝，你必须去爱你的邻舍，你如果不这样爱的话你就被咒诅，你这样的话你的爱不是自由的，你的爱是被逼迫的，你的爱是被勉强的。但是保罗说，当你现在已经向律法是死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与基督同活，然后你再去爱上帝爱你的邻舍的时候，你的爱是真正的自由的爱。这个爱不是出于你对自己的爱，也就是你想获得什么奖赏，这个爱不是出于惧怕，就好像你如果不爱的话你就会被受到刑罚，这个爱是真正的爱，是自由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完美的遵行律法，我们依旧是罪人，甚至我们最好的善行依旧是被罪污染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勇敢的去行出这些污秽的善行来，我们不必惧怕什么，我们不必惧怕说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好像很羞愧。不，上帝说，你已经在律法面前已经是死的了，你去爱吧，自由的去爱吧，爱你身边的邻舍，爱我你的上帝，尽管你做的不够好，但是你就去这样做吧，因为我不再惩罚你了。所以当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的时候，我们也与他的复活联合。保罗说，第二十节他说，基督如今活在我里面。这并不是说基督活在我的心里，好像我怀念他，缅怀他，不是的。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基督与我们之间那个奥秘的联合，基督与我们的联合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保罗说，他现在就在我这个生命里面，我现在活着的生命里面活着，他跟我是那么的近，他跟我是那么的亲近，基督和我是一体的。我不是活在自己里面，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他是我的完美。因为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你们看，在我里面有何等大的恩典、公义、生命、平安和拯救，这一切都是基督的。但是因为他活在我里面，所以他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我的，让我有份于他的恩典、公义、生命和拯救。因此律法、罪、死亡在我里面无处可容，因此保罗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 之中挪开，并把对基督的真信心栽种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接下来说，第二十一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在肉身活着，你还是要吃饭、睡觉、工作、生活。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头上没有加上一个光环，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从外面看起来还是和普通的人一样。然而因着我们信神的儿子，我们如今活着就不再是过去的那个生命，而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天的生命。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再是原来的你，虽然你的样貌、你的声音、你的性格都没怎么改变，但是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子民。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诚然，我们理当去行善，我们的善行不是我们称义的原因，而是我们称义产生的果子。我们的成圣不能取代或添加基督的义。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但是这个信心的生活的定义不是说我们闭着眼睛完全不靠理智和头脑去思考，只凭着感觉去生活。信心的生活所指的是什么？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指的不是说我每天就不存钱了，对吧？我就一天所有的钱都花出去，然后第二天门口有一大包钱，不知道从哪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信心的生活。虽然很多这种宣教的这宣教师讲的故事好像让你感觉这就是信心的生活，每天靠着乌鸦给你叼饼来过日子，对吧？不是。信心的生活指的是什么？信心的生活指的就是你每天不断地来到上帝面前，舍弃自己的义，谦卑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罪，然后单单地倚靠基督的义，单单地倚靠以他为乐，并且自由地去爱上帝和邻舍，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由的感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所过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向世界宣告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意味着这四件事情。信耶稣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知道，按照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内心去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靠着自己，而只能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信耶稣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去追求基督的义，而舍弃自己的义。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向律法去死。信耶稣也意味着我们因着基督的复活与他同活，如今过信心的生活。所以愿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安慰。Amen.